平安。在去年我们完成了看希伯来书的系列，在今年当我轮到我讲道的时候，我想和弟兄姊妹看一卷新的书，就是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前书是圣经里边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书信，它是一个私人的书信，这是保罗写给他的门徒提摩太的一封信，但是它也可以讲是一个半公开的一封信，是可以在教会里边传阅的一封信。在这封信里边，保罗就提到什么是福音真理，什么是错误的信仰，但是其中篇幅最多的就是教导提摩太怎么样去牧养教会，怎么样去侍奉，怎么样治理教会，和怎么样做一个属灵的一个领袖。间接来说，解决书也是帮助我们的虽然我们不一定是教会的领袖，但是呢，我们可以学习怎么样去配合教会的领袖，一同推展神的工作。我们知道教会需要领袖，这是人所共知的一个道理，但是有时候我们忘记了，就是教会也需要配合领袖的弟兄姊妹。在这方面提摩太前书给我们很多的教训，所以未来的大半年轮到我讲到的时候，我希望和大家一同一章一节的看这一卷宝贵的书信。提摩太前书是保罗晚年所写成的一个书信，所以他的思想已经成熟了，他的经验也是很多。根据早期教会的记载，保罗大概是在主后68年，在罗马皇帝尼禄皇帝手下被杀的。不过由于他是罗马公民所以呢，他不需要受钉十字架的刑罚，好像他的主一样。因为他是罗马公民，所以呢，他就受了个斩头的一个刑罚。大部分的解经家同意提摩太前书是写在大概主后62到64年之间。那个时候保罗已经从使徒行传28章的记载里边，从罗马的监狱里边释放出来了。我们看使徒行传的时候，看到最后一章，我们就看到保罗在罗马坐监，但是他有相当的自由，所以呢，他还可以有自己的空间可以传福音。但是写提摩太前书的时候，我们看到他就被释放了，可能解经家相信他就开始了第四次的宣教旅程。在使徒行传我们看到他完成了3次的宣教旅程，但是第四次的就没有记载出来。那个时候提摩太在以弗所就牧养这个教会，但是他牧养这个教会呢，他就遇到相当的困难，所以保罗就写了这封信去鼓励他。当时以弗所教会是一个很重要的教会，因为它处于一个很重要的城市里边，就是以弗所这个大城里边。以弗所这个城市是一个很重要的商业的城市，但却是一个问题很多的一个城市，也是这个教会也是一个很难牧养的一个教会，异端邪说也是很多。所以呢，保罗就决定差派他最亲爱的同工、最信任的一个同工提摩太去牧养这个教会。提摩太果然是一个很可靠的一个同工，但是他有他的弱点，他是比较年轻，而且呢，他的胆量是不算很大的一个牧者。所以呢，从3章14节，我们看到保罗他就计划他要去以弗所去帮助鼓励提摩太， 但是如果这个计划不能够实现啊，因为他不知道环境啊，不是他可以控制的，或者遇到阻延啊的话呢，保罗就先写成这一封信来鼓励提摩太，就好像三章十五节，就叫提摩太可以知道在上帝的家中当怎么样行。我们今天从三方面来看看我们所读的刚才第一章一到十一节给我们的信息。首先第一方面，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给我们教训，就是我们教导真理，我们学习真理是没有速成的，是没有捷径的，是需要时间，也需要忍耐，也需要付上代价。第三节，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曾劝你，就是劝提摩太，你人要住在以弗所，好嘱咐那好几个人不可以传异教。当时保罗的布道的工作很成功，各地建立的教会越来越多，所以保罗无论他的能力有多大，也不可能一一的牧养着众多的教会。作为一个宣教士，他也知道不应该固定在一个地方，他建立了教会就应该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所以呢，他就差派他的同工，他的门徒去牧养这些教会啊。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提摩太就是其中之一。在他被派到以弗所之前呢，从圣经的记载里边，我们看到他起码完成了三个保罗差派他的使命的差事。首先，他是被派去牧养帖撒罗尼迦的教会，我们从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三章我们就看到了。然后完成了这个责任之后，保罗就差派他到哥林多的教会，记载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我们就看到了。然后第三次保罗差派他到腓立比教会，记载在腓立比书第二章我们都看到了。差派的数目可能更多，但是就没有记载在圣经而已。这些差事有几个月，好像帖撒罗尼迦，就是几个月，到大概两年差不多，不太长，成绩也很好。但是轮到这个以弗所教会的使命，可能就是提摩太他的经历里边最困难而且最需要时间的一个使命。所以保罗就劝他，你人要住在以弗所。恐怕提摩太这个年轻的传道人，他习惯了短期的一些使命，每次他以为两年三年，就可以完成，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以弗所是罗马帝国亚细亚省的一个很重要的城市，就在今天的土耳其的境内。它的陆路交通和水路的交通都很方便，它是位于一条河的出口，所以呢，它有一个很好的港口，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水路的交通重心，它就成为一个贸易很重要的城市。但是以弗所也是一个敬拜偶像的一个中心，我们知道了，凡是做生意，无论是古代无论是现代，这是比较迷信的，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的生意怎么样，所以呢，他们就拜这个拜那个，希望呢就保守他们，能够成功。所以呢，以弗所，这个城市是个商业的，重镇，但是呢，也是一个敬拜偶像的一个中心。在他们中间有一个亚迪米的女神的神庙，规模很大，是古代七大奇观之一，就吸引了很多人来朝拜。保罗，在他的第三次的宣教旅程的时候，很明显的就是以这个
曾使以弗所为他的宣教的基地，这个中心。他希望影响了这个城市，就能够影响亚细亚省其他的地区。所以呢，我们从《使徒行传》第十九章十节记载，保罗他自己在以弗所住了有两年多三年的时间。当以弗所的教会信主的人越来越多的时候，就引起了城市里边拜偶像的人就妒忌起来了，因为没有人买他们的迷信的那些东西啊，所以呢他们就暴动起来，就使保罗不能够不离开这个城市。从使徒行传二十章来看，以弗所这个教会不但是外边受压力，在里边也是很多人传播异端异端的人进去了。提摩太就是在这个困难的环境里边被保罗差派去牧养治理这样困难的一个教会。在这个情况之下，保罗就给提摩太一个成功的秘诀，他劝勉他有一个可以成功的秘诀，就是应该委身做长久的教导。这个劝勉呢，符合了现代教会增长的一个理论。现代教会增长的一个理论就是说，一个教会需要有一个稳定的教牧同工一个同工或者一个同工队伍是增长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元素。好几年之前，我参加了一个退休会，这个退休会的讲员是一个资深的一个牧师，他就分享，他说他二十来岁，他神学毕业之后就被邀请去牧养一个人事很复杂的一个教会。这个教会呢，领袖之间呢就分党纷争。当这个新的同工上任不久，还没有坐稳他的岗位，就成为不同的党派这是拉拢的一个对象，就希望把这个传道人拉拢过来。一个刚毕业的一个神学生年轻的传道人面对这样的情况，他就是真是束手无策。他有一个冲动，就是放弃了我这么多教会不要留在这里了，去另外一走了之就好了。但是上帝不准他离开，上帝感动他，你要忍耐。所以呢他就留下来，他就立志要教导真理，他自己也实行真理。结果呢就看到那些领袖真的慢慢的改变，不改变的也随之自然的就更换了。结果这个牧师他在这个教会侍奉就做了41年，就把这个教会转变成为一个和谐一个兴旺的一个教会。这个牧师的分享在那个退休会里边，这是一般主日学的老师，一般执事一般团契的同工，一个很大的一个鼓励。很多时候我们传福音，我们想改变人的思想，其实改变人的思想是一个内力战，需要付上时间的代价，坚持到底的就会结出果子。同样的道理，弟兄姊妹，我们学习真理的也需要付上时间的代价。很多初信的弟兄姊妹，他们就觉得圣经真是不容易明白，我念经句念了一句都不 就忘记了另外一句，真不容易。但是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肯下功夫，肯花时间，持之以恒，慢慢的我们也可以看到果效。我们看到保罗对提摩太的劝勉结果成功了，因为从提摩太后书来看，就是保罗写成了提摩太前书之后，他几年之后，大概4-5年之后，他再写成了提摩太后书， 鼓励提摩太。我们就看到四五年之后，提摩太仍然留在以弗所。然后我们看到大概又过了三十年，大概提摩太已经不在了。在启示录里边，主耶稣提到以弗所这个教会，不错，主耶稣责备这个以弗所的教会失去了起初的爱心，但是他也称赞这个教会，说哪些信徒能够试验出他们中间假的仕途，他们不是仕途，他们的假仕途，但是以弗所的门徒们能够分辨出来，而且呢他们为主的名劳苦。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些可能都是提摩太为他们打好的美好的一个基础，是他努力的一个成果，需要付上时间。然后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第二方面的教训，这是真正的信仰，不是条文，不是哲学，不是规条，乃是可以产生行动的一个生命。在一章第四到五节，保罗就提到有人传那些错误的道理，那些错误的道理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荒谬无凭凭的话和无穷的家谱。解经家相信就是讲到当时的一个情况，就是荒谬无凭的话，就是当时的洛斯底主义，就是用神秘的话语来吸引人。然后无穷的家谱，就是当时的犹太人很注重那些家谱就是我的祖宗是谁，我的上边的人是谁。在今天我们看到也是，我们今天的新纪元这些运动也是叫荒谬无凭的话。我们今天也有摩门教他们也是很注重家谱，就追上去你的祖先是谁。保罗就说这些荒谬的话，这些无穷的话，只能够产生辩论，并不能够帮助人对上帝产生信心。真正的信仰，保罗说，是在我们生命里边产生对神对人的爱心。所以第五节保罗说，命令的总归就是爱。如果命令产生不到对神的爱，那个命令可以算是失败。我们刚才讲过，以弗所教会他们是失败了在这方面，因为启示录里边耶稣基督就责备他们说，你们失掉起初的爱心。如果命令产生不到对神的爱心，我们说我们失败了。出名的布道家穆蒂是一个美国很出名的一个布道家，他初出来传道的时候，他的讲道真是很厉害的。他那个不遗余力的责备罪恶，甚至他宣称上帝憎恨罪人，因为你们不守上帝的律法，你们不听上帝的话，你们犯罪，所以你们在上帝愤怒之下，上帝憎恨罪人。但是有一次在英国来了一个传道人来到美国布道，目的也去听因为他也想观摩一下其他人的布道的方法。很奇怪，这个传道人一年七天的布道会都是讲同一节经文，从不同的角度来讲同一节经文，就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七天过去了，神爱世人这句话就深深的印进了穆蒂的脑海当中。他就开始了明白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个道理，从此他改变了。 他改变了他的布道的方法，他就传出一个我们现在很普遍讲的，上帝恨罪恶，但是上帝是爱罪人。结果他的工作有更大的果效。我感谢主给我有机会念神学，我全时间念神学3年，我部分时间念神学有8年，但是我深深的相信神学或者是宗教的研究，如果不能够使我们生发对上帝的爱，无论它的内容有多么丰富，无论它的理论有多么的合理，就好像第4节所讲的，并不发明神在信仰上所立的章程。有一个科学家在这方面给我很大的一个启发，有个科学家叫巴斯格，他是发现了流体力学的原理的一个科学家，而且他不单是一个科学家，他也是一个思想家，也是一个数学家。当他同代的人用科学的方法，用哲学的理论来否定信仰的时候，他越研究科学他就越虔诚。然后在他死后，他39岁就死了，在他死后人在他的外衣，他只穿一个外衣，在哪边就找到一个羊皮纸，是用线缝在他的外衣里边的，上边写着简单的几10个字，他说某年某月某日的晚上，神的灵进到我的心中，使我的心中好像有火烧一样的喜乐，这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不是哲学家的上帝，不是科学家的上帝，他带来的是肯定，肯定，肯定。这句简单的话为什么有启发性呢？就是因为他到今天我们看到仍然是合用的。我们看到今天科学家、哲学家，他们都列出一定的条件，亏欠了上帝，一定要通过这些条件才能够接受他是上帝。如果他是慈爱，他才是上帝，如果他能够解释这个情况，他才是上帝。所以呢，他们都列出了一些条件，如果上帝能够通过我们列出人列出的条件，你就是上帝了，如果你不能够通过，我们不能够接受你，这就是今天的一个情况。但是巴斯格他几百年前他就说了，上帝是超过这些条件的上帝，他不是哲学家的上帝，他不是科学家的上帝，他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他是历史的主宰，他是使人对生命有把握的一个上帝。肯定，肯定，肯定。如果信仰的水平是视乎我们对神学知识有多少，那么很多读书少的人就没有成功的机会了。但是圣经宣布信仰的水平是以爱心量度的，因此无论文化高文化低的弟兄姊妹都可以成功，只叫上帝的公平。无论你有机会念书没有机会念书，在上帝面前同样的有同等成功的机会，就是师父我们能不能够生发出一个更大的一个爱心。弟兄姊妹，我们的信仰是一个亏条的信仰呢，还是一个爱的信仰呢？第三方面，今天经文给我们的教训就是看到律法有它的功用啊，这个和希伯来书有相似的地方，律法有它的功用，但是也有它的限制， 第八节，我们知道律法原是好的，只要人用得合宜。然后保罗就在九节到十节列出一张罪的名单，同样的名单在罗马书、在加拉太书也有相似的。或者我们在这里要问，什么是用得合宜的律法呢？圣经在这里的答案就是，当人明白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的，是为犯罪的人设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用得合宜了。他意思就是说，律法不能够创造义人，律法只能够创造罪人。律法可以使人治罪，但是不能够使人成义。它可以维持社会的秩序，但是不能够使人得到永生。唯有当我们在神的律法面前，我们知道自己在神的面前不能够夸口，我们转向神的福音的时候，我们才得到永生。马丁路德是我们都知道是宗教改革的一个很重要的人物。马丁路德之前的神学家，包括包括奥古斯丁，奥古斯丁是无论是天主教、基督教都是很尊重在两方面都有崇高地位的一个神学家。奥古斯丁在他从前的神学家都认为，我们基督徒是部分义人部分罪人，所以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已经有一点义在里边了，但是只有一部分。所以呢，我们要靠住神的恩典，靠住圣灵的力量，增加我们里边义人的部分，减少我们里边罪人的部分，所以就成为一个成圣的一个标准。这个理论呢，为当代的人，马丁路德之前的人呢，提供一个很简易、很容易明白的一个灵修这个操练的一个方法。这是指示我们要靠着主的恩典，减低罪性，踏上这个成圣之路。听起来很合理，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标准，就是你要减少你的罪的成分增加你义的成分。但是一个结果呢，就是变成了有些人就觉得，哇，我的义人部分多，我比你好。但是马丁路德他重新的看圣经，他看福音书，他看保罗书信，他就看到另外一个观点，我相信是一个更正确的一个观点。他说，我们基督徒在世上的时候，无论我们的信仰到了什么的阶段，我们都是一个完全的义人，同时也是一个完全的罪人。这个观念很重要。如果用英文讲，这是奥古斯丁或者马丁路德之前的理解，就是我们是 partly saint, partly sinner。 但是马丁路德他就说，任何一个时间，我们从初信到劳佛存称清的时候，都是 totally sinner and totally righteous。就是同时是一个完全的义人，但是同时也是一个完全的罪人。这个理解呢，肯定圣经给我们的启示就是，因信称义之后，我们是不洁不扣的义人。但是也印证了我们的经验，就是我们灵性无论多高，地位无论多高，仍然可以犯罪，仍然可以跌倒。 所以呢，这就提醒我们，无论我们信主多久了，我们还是要靠住福音的赦免和神的恩典。我们在这个讲道的时候，不是要研究马丁路德的神学的思想，但是呢，我们在这里，我们应该看出律法的一个限制。我们在指出人有罪的时候，我们传福音在指出人有罪的时候，我们必须也同时指出神的慈爱，神福音的一个恩典。在结论的时候，我们看到从圣经看到爱比律法优胜。作为一个基督徒，如果我们不犯罪，原因是由于不常人看到我们犯罪看到我们破坏律法不让人家小看我们就难免所谓阳奉阴违就是人面前我们守法，但是看不到的时候我们就不守法。但是如果我们不愿意犯罪的原因是出于对神对人的爱，我们不想神忧伤，我们不想人受亏损，我们就不但在人看到的时候守法，我们在没有人看的时候我们也守法。在彼得前书四章八节，圣经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形容，就是说因为爱能够遮掩许多的罪，是不是爱能够盖住很多的罪有些人错误的理解就是说我们爱了就是不要谈罪了，就是算了这样不是这个意思。我相信这一句圣经最主要的意思，就是当我们爱的时候，我们爱神爱人的时候，我们都不愿意犯罪去伤害人，结果就是遮掩了罪的意思。但愿弟兄姊妹，我们明白，我们无论是什么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是完全的义人，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都是100%的义人，因信称义。但是同时，我们只要一天还活在这个世界，我们是100%的罪人，我们还可以跌倒，我们还可以犯错。弟兄姊妹，但愿我们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谦谦卑卑的在神的面前，我们好好的能够侍奉他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主给我们的提醒，就是无论我们教导真理，我们学习真理，我们都需要付上时间的代价。我们谢谢主，我们看到提摩太成功了，我们也看到以弗所教会在爱心上边失败了。主啊，求你给我们把这些都成为我们的一些启发，能够在你的教会里边更好的侍奉你。我们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